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非常美满的人生啊。其实人生的美满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环境美满，而是自己的心灵美满。所以我们心灵的、生活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陪伴每一位听众朋友度过一段有意义的时光哈。那么在上一个小时呢，我们访问了 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那么谈的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感到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对不对？有听众朋友跟我说，哎呀，我真是每一次听这个江博士的谈话，我都觉得这个感动深入骨髓呀。那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我们又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访谈。这位嘉宾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啊，他叫Michael Chan， 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吗？张佑文先生，他是在台湾出生，然后在纽西兰住了好多年，然后到美国来生活，然后他是现在在洛杉矶的爱乐交响乐团当数据库的工程师。那么他当然他在所谓 Hollywood Bowl 啦、Disney Concert Hall 啦，他都是那边的可以说是总某一种数据总监嘛。那然后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人，这刚刚讲的这个是他的所谓的职业，但是他在职业之外呢，他是一个更好玩的人。比方说他在社群媒体上啊，他是脸书上吃遍南加州妈这个群组的创始人啊，他是一个美食主义者，所以他对于吃遍南加州兴趣大的不得了，他到全世界哪里他都要吃遍哪里吧。那么他的中文呢，因为他是好像12岁吧就去了纽西兰，所以他的这个中文也是非常的有趣。一般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或者在香港长大的中国人大概很不容易有他这样的奇思妙想。他是吃遍南加州，然后一个逗号，然后一个妈，然后再一个问号，这很特别的中文，对吧？那然后呢，他创造了这个群组呢，让很多很多无数的朋友这个吃遍南加州好吃的餐馆啊，这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对。然后他的业余时间呢，他开发手机、平板、电脑的这些 APP。 你看他因为他对电脑有兴趣，所以他做很多这种自由乐趣的事情啊。然后他偶尔呢也当演讲者，讲一些有关苹果、有关科技、有关数据库的这个题材啊。所以这个他讲这些数据的东西啊也非常的有意思。那么然后他平常他的爱好啊，他喜欢打乒乓球，他喜欢打羽毛球，他喜欢玩新的 3C 产品。然后他喜欢录影，哎，这是很有意思。然后他喜欢用 iPad 来剪辑影片，这也是非常好玩，对不对？然后他喜欢听众朋友，很多听众朋友一听会觉得很兴奋，他喜欢黑胶唱片。你看现在有多少人喜欢黑胶唱片，已经很难有机会啊。很难有，我讲话不清不楚，因为他一直在给我打讯息。这位先生他想要到现场来，然后他迟到了，然后他很着急，所以他一直给我打电话。可是我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在空中说话，也没办法接他的电话，只能给他讯息哈。总而言之呢，他喜欢听黑胶唱片，然后也喜欢听这个无损音乐，有做不完的事情，也有随时可以放下事情的能力。然后他是当然就是个斜杠青年嘛，对，他现在已经到了电台了，我等一下要去给他开门。那么他最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你看多美啊，最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来休息一下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为您继续的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
有贷款被拒的困扰吗？
富盛贷款银行愿成为您的救火队、智囊团。
具有16年好口碑、丰富经验的富盛贷款银行，服务全美、加州、亚利桑那州、德州、佛州、内华达、乔治亚、西雅图等11个州。
无论自住和投资、买房或重新贷款、老人反向贷款、公寓贷款，富盛贷款银行非常时期、非常方案，定让您实现美国制产的梦想。
请电626-625-2688，626-625-2688。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办公室或仓库受到水灾、火灾，保险公司为自身利益通常赔得很少，请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加招执照，为屋主讨回了数百万理赔。我们了解保险公司不能告诉您的真相，我们为你而战。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 626-788-8818，
华兴超市10月27到11月2号特价：
照菜每磅4.8毛，
青江菜苗每磅8.8毛，
白菜苗每磅8.8毛，
茼蒿每磅8.8毛，
新鲜板栗每磅1.28块，
大芋头每磅6.8毛，
红石榴每磅8.8毛，
鸡心甜柿每磅1.28块，
冷冻功夫鲈鱼每条4.28块，
带皮去骨猪后腿肉每磅2.58块，
环境清洁，品质保证，物美价廉。
华兴超市帮你省钱。
地址6340 Rosebud Boulevard 与 London 交口，电话626-313-5955。6-6-313-5955。
好消息，好消息！汉美国际集团13年周年庆，所有按摩用品一律特价优惠，按摩用品源源不断更新。
汉美自设一次性无纺布工厂及按摩家具工厂，保证价格最低。汉美国际集团实力雄厚，价格最低，质量最好。您还需要货比三家吗？
汉美地址100号 East Valley Boulevard, Alhambra。
电话626-287-7278，626-287-7278。
全新的五星级的旅游到越南最划算。曾老师安排了河内、岘港、下龙湾、胡志明市和惠安五星级的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有全新豪华海上过夜船、云雾巴拿山的缆车不一般，古城老街和皇宫、千年文化遗产无个库。越南豪华旅游只有这一团。新年华假期1-800-978-1788。
又来了，又来了！
什么又来了？
迎春报喜大型新春活动，
就是和今年现盖博士和我们联合举办的那次活动一样的大型街市。
没错，只不过这次要乘以2，因为海外华人要寻找过年的感觉，一天不过瘾呐。
2024年2月17、18号2天，历史名城圣盖博再次和多元文化媒体合作，推出第2届新春报喜游园会。这次还是在圣盖博 Mission 街老城，但场地更大，摊位更多，更集中，表演更丰富，人潮更汹涌。请大家记下这个日子，2024年2月17、182天。哦，对了，如果您是商家，想在这2天的街市中展示自己的服务或产品，现在就要打电话626-568-1300占位咯，先到先得。明年新春，电台全体同仁与你们一起热闹报喜。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冰山主持，邀请您收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这个 Michael Chan 张佑文先生非常帅帅的进来了。那么 Michael， 听众朋友对你这个充满了好奇呀、啊，那么你就跟大家说一说你你是个3C 产品专家对吧？还是说你是个电脑专家？还是说你是个哇？你是个什么专家？
我觉得我小时候算是蛮喜欢电脑的，就是常常都在玩。但是长大以后，我比较倾向于写 APP 啦，或做这个数据库管理，或写数据库的程式这样子。那3C 产品有一点点就是这10多年来延伸出来的，因为像苹果手机开始这个。 风行以后，2007年、2008年开始，就这个智慧型手机的这个战争就不断的，所以 Android 啊，这个苹果手机就通通变成算是我的玩具的一部分，我就常常都在看他们的更新啊，或是他们做什么。那到了大概2010年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脸书就是突然越来越渗入所有的这个社群媒体、社交媒体里面，所以我就开始发现很多人的手机都只是拿来照照相、拍摄，然后放到自己的脸书上面，不管是分享食物，或者分享他们的生活，或者分享他们的小孩，或者是偶尔炫耀一下
他们的小孩、
他们的新车或什么的。我就发现这个人其实分享的这个渠道，从这个跟自己的朋友当中这样子用 email 来分享，渐渐的变成是
跟全世界分享，
一对 multiple 这样子，就不再是一对一了。然后我们以前比方说用什么即时通，你说 MSN 或者是雅虎或者是 ICQ 或者什么，现在也不是了，现在常常都是一对好几个人同时 聊天这样子。所以这个社交媒体或者是这个即时通的软体在这几年都有很大的进步，然后他们科技都变了很多。同时很多这些即时通，不管你说 Line 啊，或者是 WhatsApp 啊，或者是 WeChat， 他们同时都会给你具备像是社交媒体的功能，比方说分享你的图片，分享你的影片。那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最夯的最流行的其实都是中国出来的，像 TikTok、抖音或者是这个小红书这样子。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现在在美国其实是正在流行起来的当中哈。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听的话，我可以分享一些这个讯息这样子。
嗯，那么Michael， 你在网络上啊，每天这样子玩各种各样的社群媒体啊，哈，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啊，其实什么样的人都有，有那种对所有东西都很熟悉的听众朋友，也有那种都很不熟悉的听众朋友，很极端的嘛。
是。
那么你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社群媒体，他们有什么差别？然后你在网络上每天在上面花很多很多个小时啊，有哪些东西是让你觉得特别好玩、特别有趣的？你就一一为听众朋友们道来吧。
哦。我觉得首先要了解这个社群媒体哦，首先需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社群媒体上面现在已经变成一些人的专业的这个专职哈，他们很多人的工作就是专职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发放东西，然后他去算是叫做蹭流量，或者是带领大家去做个什么事情。那这些人可能叫 KOL， 就是一些领袖啦，就是带领大家，不管是去吃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什么景点适合打卡啦、照相啦，就是会有人去这些。那我有时候也去 follow 这个，比方说我最近就去这个 Redland， 有一个叫做 Umbrella Alley， 就是这个叫做
雨伞巷，
就是这个巷子里面呢，就是一些喝酒的 bar 啦、吃汉堡啊什么的东西哈。然后这个地方
你开那么远的车跑去那里玩？
我没有坐那么远的车，我就坐那个 MetroLink 火车啊。周末的时候呢，只要10块钱 ，day pass，
随便你整天
坐，
对，
你可以早上坐去 Redland， 下午坐去 Irvine 还是 Oceanside， 然后傍晚回来这个 downtown 都没有问题，
是
吧？这个很方便，才10块钱，
根本不需要
开
车，
比你开车
还便宜，
便宜的多，而且速度没有比较慢，因为你开车到哪里都是 traffic 哈，
没错，
对，
速度绝对比较快，
是，
还有专道，
是，然后你在车上你也不用担心说超速会拿到罚单，还
是
跟人家会有什么碰撞，就坐在车上可以带着你的 iPad 读个书，然后看一下社群媒体，很方便。那到那个地方照相啊，就发现哇，这个地方感觉很骗人啊，但是我是从小红书上面读到的嘛，就是说人家去这个地方说这地方很漂亮，就我去之后就发现这条巷子里面就是好像两三个酒吧、两三个卖汉堡的这个店哈，
有那个受骗感吗？
很有，但是就发现怎么样照相这个巷子就很好看，就发现哎不行，我也要叫大家过来，所以我也发一个就是请大家过去的那种，而且我还告诉大家就是下了火车只要走3分钟就到了，非常的方便，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地方就是 吸引到我，所以如果你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或理性思维，你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玩的嘛。可是当你发现下火车三分钟可以走到，然后坐在这边一个下午，你觉得蛮漂亮蛮开心的，然后这个附近的人啊或者什么，就是一个 old town， 然后这附近的人都非常的 nice， 非常的和气啊什么的，你就会觉得哎，说不定我下次没地方去的周末我也选这个地方，就是坐在这里一个下午。
听的我也想去，我总有一天会去的。
可以 Redland 这个 火车站一下来走路大概三分钟就到了，
那站的站名就叫 Redland，
就叫 Redland， 然后 City 也是 Redland，
是啊，
红土地。对，那这个 Umbrella Alley 就是我从小红书上面看到。那首先你就是要先理解，有些是 KOL， 他们是这种领袖，他们是带出来一些你会吸引的东西出来。那我常常也去看这些，所以我有时候也可能算是一种 KOL， 也有时候是我是 follow 群。
一定有听众朋友不晓得什么是 KOL。
其实我也不太晓得 KOL 的那个仔细的那个字，
但会用
是什么什么东西。但是
他的意思
应该就是其实我
真是考倒了，就像 IP， 很多人问什么是 IP 呀、啊，什么
是 leader，但是应该是一种。类似像精神领袖的那种概念，就是他其实是带领 idea 的。有些时候是吃东西带领人家去什么餐馆吃东西啦。
那不就是张佑文做的是吗？
是，我也是这个吃遍南加州逗号妈的这个版的版主。那我已经经营了大概四年了，可是这大半年这一年来，其实我没有什么在参与这些写作啊或者什么。这一年来，其实我就是有点。比较修身养性，在家里吃东西，为了要减肥，在外面吃东西非常难减肥，
减了二十几磅啊！
我大概减了三十吧，二十五到三十磅，就是看是什么时间，
整个人就更帅了。
谢谢。我觉得减重的一个概念，其实在现代人来讲，我觉得。原则上面就是你不要去 follow 以前的概念，什么少量多餐，绝对不能多餐。就是你有可能可以多吃，然后少餐，可能一天只吃一餐或两餐，就尽量把这两餐集中在一起。那尽量就是不要吃太多淀粉，就是我吃淀粉的这个量，我是非常在意的。就比方说，如果一天我本来会吃一个拳头大的饭。我有可能就是把那个拳头的饭再减一半，或者是再减掉四分之三，就是只吃一口，就是目的只是我尽量不要摄取到什么淀粉。那另外就是你要吃大量的蔬菜啊、蛋白质、肉质或什么的，就是人就是蛮软弱的啦，你不可以挨饿。你一挨饿呢，你这什么减肥计划都不容易成功。就好像如果你要存钱买房子，你要做什么东西，假设你今天连基本的生活你都没办法维持，你会觉得这个存钱很痛苦，你就没办法维持下去。你要有办法存钱存到这个可以买房子，你首先这个计划就要 practical， 就是要非常务实，然后就是你该有的东西都没有缩减到你不舒服。比方说你本来两年换一次手机，你可能现在愿意三年或四年，但是你不能说哎，我就不用手机了，因为你不用手机这件事情有可能在现代就是不合适的。比方说你本来是四五年换一台电脑，你现在可能要延到六七年，你才会多存到这个每一年消耗掉电脑的这个钱。那差不多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吃东西也是，你不能说节制到你完全不愿意碰到食物或者什么，那
饿肚子那不行，
那就很难维持。但是饿肚子呢是容易瘦的，就是当你的身体觉得你在饿肚子的时候，
它就在消耗你的脂肪了。
对，它消耗完你的这个身体里面的糖分呢，就开始消耗你的脂肪。
所以你的意思说你是有饿肚子的？
我一开始是有，因为一开始饿肚子的时候，我不觉得那么的痛苦，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又要经历这个，我的狗狗刚刚过世嘛，就是又要经历什么狗狗过世啊什么，又不觉得饿肚子很痛苦。可是到后来就是觉得，我不能饿肚子，就是晚上饿肚子，我连睡觉都睡不好，我就没有再这样折腾自己了。
嗯哼，所以后来，可是你仍然非常成功，而且精气神旺盛啊！
啊，谢谢。
还可以一个人跑去，你还可以跑去 Redland 这样子。 逍遥一天。
我以前就蛮喜欢坐火车的，我以前就是如果早上很早起来，周末啊，我就可能从 downtown 的 Union Station 坐火车坐去 Oceanside 再坐回来，因为也只要10块钱。然后坐去 Oceanside 呢，其实你过了 Irvine， 过了南这个Orange County 就是橙县，南边的橙县，它几乎就是一路都是海景，非常的漂亮
美得不得了。
然后那一段路大概有大概半个小时，然后回来再半个小时，所以你就等于是说坐火车坐了3个多快4个小时，里面有一个小时连续都是在海边看着海，就很舒服，就带着我的 iPad， 带着我的咖啡，带着我的午餐，我就在上面过4个小时，然后写我的工作这样子啊，我
多会享受生活啊！
也没有，就是我很喜欢坐火车。我十二月，就是去年十二月，我还有坐这个 Surfliner， 就是 Amtrak 的火车，坐这个卧铺还是房间呐、啊，一个 bedroom。坐去这个北加州，然后我在坐的这个过程也发现，就是有很多人很知道怎么省钱呐、啊，大家都在这个圣何西圣何塞这一站上车，我都已经晚上大概7、8点钟，然后突然车上空空的，突然全部坐满人，因为他们第二天的晚上就到了这个西雅图，那他们现在上车就等于是说他们的车票含了他们的这个晚上的这个 hotel 的费用跟明天的食物，
啊、
所以他们觉得说这样子很划算，因为你坐飞机再加旅馆，可能比你这个坐卧铺这个还要贵了，
绝对太划算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好多人都好会省钱、哦，
好聪明啊！
对对对，而且你如果很早买票的话，其实那个票说不定没有你想象的贵，他可能这样坐这么长一段路，真的是比你机票加上你的食物加上
多
你的这个旅馆要便宜，然后你的这个时间是在火车上面蛮自在，它每隔大概1个小时45分就会停一下，让你下去休息一下什么的。
真是好得不得了！你今天帮美国的火车做了广告了
没有啊，没有啊，我没有代言的、啊。这个火车其实在洛杉矶啊，其实你坐地铁或坐火车啊，是相当划算的。原因之一哦，就是因为这个洛杉矶的这个 Metro 在 SoCal 啊，是拿了非常多的这个 government 的补助，所以他给了你这个非常便宜的这个票，你1.75块啊，可以从这个 Azusa 一路坐到 Long Beach 或者是 Santa Monica 或者是那个 North Hollywood， 你开车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效应的，
就是啊，
你1.75块大概从你家开到油站就到了，这差不多1.75块了。
所以这然后坐火车还能玩你的3C 产品，继续说3C 产品。
那个如果你是坐这个 Metro 哈，就是像捷运的这个，就车上没有书桌的。但是 Metro Link 我们讲这个火车可以坐到什么 Redland 啊，坐去 Irvine， 坐去 Oceanside， 坐到 Ventura 的哈。这个火车呢，车上是蛮舒服的，然后车上是可以使用餐点，你可以自己带食物上去吃的。那这个时间蛮长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坐这个车子在上面待个什么1个小时2个小时，你可以喝你的咖啡，你可以轻松的去洗手间什么。那我研究这个3C 产品的这个概念，主要就是因为现在工作的这个需要呢，第一是我们公司的 APP 呢是在这个 iOS 上面，在 Android 上面都有的哈。那第二点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工作流量啊，如果你用的电脑比较旧，那你的电脑呢要去做比方说今天的影片的剪接，想要放去小红书，想要放去抖音，或者是放去 YouTube，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手机啦一下子就很容易过热，或者是你的电脑啊开始剪这个影片的时候，这个风扇就开始吹到很大声，呼呼呼，然后键盘都很发烫，就很难使用。我就发现这是一个现在的通病哦，就是现在这个晶片在竞争的这个时代呢，如果你要有一个很有效率，然后又不会浪费很多电，然后又适合你的这个东西呢，其实你是需要静下心来去看一下市场上面的东西，不见得说大家说这个很好就很适合你。那主要我是发现手机啊，在这个年代已经是多数人都离不开，就是你有可能不带电脑出门，你有可能出来也不会有你的 iPad， 也不会有什么，但是你的手机总是跟着你的，就是手机差不多需要做所有的事情。所以 我就觉得说我们必须要理解这个手机跟 iPad 的不同，跟这个电脑的不同，然后希望就是从中间取出来我们工作的这个流程可以做的事情，希望尽量让大家都方便到说你用手机就可以做一切的事情，因为我有这个样子你今天才不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说今天电脑没电了，你会担心说等一下没办法回客人啊，或者是家人啊，或者什么 email 或者是简讯，就是当这些东西你有一个概念，这个东西不 work 了，你有一个次等或者是说第二个方案可以做的话，你就会非常有信心这样子。
嗯哼，是啊。好，那我们再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好了，休息一会儿之后呢，讲像什么有听众朋友就写过 text 问我说 Instagram 跟其他的这些，比方说 WhatsApp 啊、Line 啊、WeChat 啦、Facebook 啦，甚至于 X 啊，以前的 Twitter 有些什么差别？他们各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征啊？待会我们就请 Michael 张佑文先生跟大家说，这位斜杠青年无所不知啊。实在很厉害，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电脑专家，叫做 Michael 张佑文先生。他现在其实也是大名鼎鼎啊，是网络红人啊，是不是？
也没有啊，谢谢丁山上你的介绍。其实我已经好一阵子没有很认真去写什么东西，因为最近工作也蛮忙的。
嗯，
那我刚刚这个
哦，对，现在疫情过了以后，你们又开始很忙了哈。
哦，对，然后其实我自己的生意现在也忙起来，所以其实我每一天都需要做蛮多事情的，就是要为五斗米折腰这样子。我刚刚在这个我们休息的时间看了一下 KOL 哦，
嗯，
刚才讲这个 KOL， 其实它就是英文是缩写成 Key Opinion Leader， 就是关键意见领袖。很多网红其实他的这个粉丝数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他们说出来的话就会有一些影响力这样子，所以很多很多这些不管是商业啊或者什么，就会把他们当作是这个 KOL， 当作是关键意见领袖。那他们比方说推崇什么什么东西呢，就很多人可能会去试试看，会去用用看这样子。那这些东西其实在这个现在我觉得小红书上面是或者是微信上面都是蛮夯的哈，很多我觉得现在的广告啊或什么都是推送出来的地方都是从社群媒体，比方说脸书啊，比方说 YouTube 或者是抖音或者是小红书。那在脸书上面就很自然，比方说他给你推送一个什么东西，如果你看完了，他大概就知道你喜欢这个东西，比方说
他就会一直给你，
是没有错。比方说我在找车子的时候，我可能就看了几个车子的广告，那他可能就跳出来这个 Volvo 的车子啦，保时捷的车子啦，宾士的车子或什么，这些广告就会陆续的跳出来，继续在这个你的这个广告里面。那其实在抖音啊或小红书上面哈，很大一部分也是这个概念，就是你不用进去什么社群，你不用去什么东西，它可以依照你大概看过什么东西就知道你大概喜欢什么，不管你是喜欢吃吃喝喝，还是你喜欢美妆的东西，漂亮的衣服，还是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的什么地方，出去玩的地方啊，还是什么，
大概你消费的水准怎么样，它也都比可能比本人更清楚。
我真的认真觉得这个中国这大概5年10年里面追上来，这个 AI 的技术非常的厉害。我甚至可以讲这样子的东西，就是抖音以及这个小红书都是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现在在美国很夯的。他们这个背后很多人都是用什么软体来剪接这个影片呢？这个软体叫剪映。剪映呢，其实应该就是抖音这个
剪接的剪，印章的印啊，
印象的印，就是一个日一个央的这个印哈。这个 APP 不管在 Android 上面，在 Windows 的电脑上面，在苹果电脑上，或在 iPad、iPhone 上，你如果去到中国的这个 APP 的这个网站都可以下载得到哈。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很厉害是什么？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 metadata。全部在你剪完的时候它就做好了。我举个例子哦，你随便招一些什么东西要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用这个 APP 去剪， 你剪完如果要上传到小红书啊，他马上知道你这里面的歌有没有版权的问题，在你现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够放，
你都不用查， 他自己会告诉你，
他马上知道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原创，是不是你自己造出来的，是不是你在哪个地方偷到的，是不是你在什么地方抓下来的档案啊或图啊或者什么，他比你还要清楚，你做了什么东西你都忘记了，他比你清楚的不得了，
而且他永不忘记，
而且他的这个 AI 啊会知道说他要去推到什么样的人的这个小红书的账号里去，推到什么人的抖音里面去，他这个太厉害了。我觉得有些时候脸书还会给我一些错误的这个广告啊，可是这个小红书跟抖音啊其实给我的这个广告是相当的这个精准的，是我实在没有办法真的想到说他们有什么东西是有缺陷，就是太聪明了，因为他们的这个 metadata 太完整了，你完全没有办法说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试图瞒过他的，你这个影片不是你自己生成的，或者是你是从什么什么地方买到一段影片bundle 到你这个影片去上传的，他都知道，所以他会推什么不会推什么啊，完全是看这个是不是原创，然后这个东西有没有政治危机的这个立场不可以放出来，他就是他太聪明了。
嗯，
我真的觉得这个是这个近年来我看到 AI 很突破的地方，然后这个中国在这上面其实是做的相当的好，然后这个抖音啊其实我觉得是，
那有的人听了不太开心，因为大家都住在美很多人住在美国、啊、想听听看美国有什么了不起的、哦、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抖音其实现在被美国政府有一点点就是在要去 limit 它的这个限制，贸易战
当中的一些作为。
那他一定是因为他抢到了很多这个 YouTube Shorts 或 YouTube 啊，或者是我们叫脸书的 Reels， 也是这种 short video 短片、嗯、那抖音其实就是靠出短片出名的，
是啊，
然后很多时候它就是又好玩又好笑，然后你又可以在下面有很多加你的话啦或加什么东西在这个字幕上会跑出来的，大家就觉得很好玩，其实它的这个 interaction 就是跟使用者或者是可以相互互动的这个能力非常的强，就是我觉得已经是在这个 YouTube 啊在这个脸书啊或者是什么上面，那脸书跟 YouTube 有很多优点、哦、像 YouTube 没有限制你这个影片需要多长，抖音普遍都是希望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做出来，
因为越短的影片有越多的人看，
对，那 YouTube 呢你可以解释很 serious 的东西，然后它比较没有太多这种政治的这个限制啊或者什么，然后你今天可以去拍任何东西在 YouTube 上，比方说你今天去拍火车，你在火车上面架一个 GoPro 或者架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录什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有人看就有人看，你有人愿意跟着你看他就是让你看，然后 YouTube 有比较多这种我们叫做收益或者是收钱或者是就是commercial 的一个概念，它就是流量，假设你今天超过了1000个这个订阅户，然后你一年有人看超过4000个小时在你的账户上面，你就是可以收取钱的，那他就是累积到超过100块钱他才会把这个支票存给你或者是自动存到你的账户里面去、
嗯、
要超过100块才有，那很多人其实以为这就是结束了，但是其实达到这个目标之后呢，有可能你半年才拿100还是一年才拿100，其实那个不会是一个真正很好的这个赚钱的管道，真的不要觉得 YouTuber 很好当，这 YouTuber 要，
可是像老高与小莫他们好像就靠这个生活了耶，
我觉得这个要很厉害耶，
这真的很厉害，
首先你录影也需要有团队耶、嗯、因为你这个摄影假设你就是随便拿一台 GoPro 录一录自己啊，不太会有人看的，因为这当中有很多冷场或者是很多没有这个细节的东西，
而且现在要求越来越高，因为人越来越多，做的人竞争越来越强，
而且其实你不要随便看一个影片觉得它没有后制，
它背后
所有的东西都是后制
的努力，
很多 YouTuber 都是需要养一个大概8个人、10个人的团队才有办法维持的、
嗯、
我很喜欢一个 YouTuber 呢，其实叫做 Snazzy Lab， 是一个外国人，
嗯，
然后他是住在犹他州的，然后他也是
常常，然后我们住在美国，你叫他外国人，
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是华人，我们看到白人会觉得他们是外国人，不然我们是外国人。
所以我这个节目以前叫和老外聊天，然后就有人抗议说，他。是谁是老外哈？就和老美聊天。
对，
你来美国已经30年了。
对，我来美国30年。
对
呀，
你可是你还是叫他们老外。
我觉得他们还是老外啊，他们的
太可爱
了，他们的思维，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华人很难抓得住的，
嗯、
所以我到今天还是一直在学习的，就是我看他怎么样去做这个 YouTube 啊，
嗯、
我是很有感触的。像
你说他叫 Snappy what？
Snazzy
S N
A Z Z Y
Z Z Y
Snazzy Lab L A B 就是 Laboratory，
是
就是他会常常去测试不同的东西，或者他会去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是我很喜欢的。比方说，苹果电脑出一个叫做 Mac Mini 的桌上电脑，那台电脑已经很小了，可能就是大概一只手指的长，一只手指的不是一只手掌长，一只手掌宽的这么小的一台电脑哈。他就说他要把这个 mini 做到更 mini， 可以 mini 多少呢？他就自己用这个 3D print 的技术啊，自己设计了一个这个更小的 case， 然后就把里面的东西放进去，然后这个样子他就做出来一个 super mini 的 Mac mini 这样子。然后我很喜欢看他很多东西啊，因为他做的很多事情是我本来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常常去看他。那像 YouTube 可以允许各式各样的这种东西出来，然后他的这个影片啊，就是大概每一个礼拜每两个礼拜都会更新，是一个我很喜欢看的。
是，那像你跟你朋友联络的时候，因为有听众朋友特别想听这个 Instagram， 你跟你朋友联络的时候，你还是要用，也不是小红书，也不是也不是脸书是可以了，
脸书也可以，
那其他还有一些
也有 Instagram， 但是我没有太经营这个 Instagram，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多数的时候都在 iPad 上面工作，那 iPad 其实我的用法不是直的抱在手上，我就是放在桌上像电脑一样，所以我是习惯所有东西是横过来的，
是有个键盘的，
我是有个键盘，然后所有东西都是横过来的，那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就是一个喜好吧，所以像脸书其实我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直的去读，我也是横的读，那 YouTube 会适合我，因为它
横
的这个影片比较多
比较多，
那所以人的这个习惯在一开始就会不一样。比方说如果你今天拿手机去录人的录影的时候，你一开始就是直的握在手上，一只手握的话呢，那你录出来的东西是直的，你大概就是要走比方说抖音或者是小红书或者是 IG 的路线。但是如果你今天一开始就是两只手拿着这个手机后去录是横的的话，你横的录就是可以也可以变成 YouTube， 也可以变成多数脸书的这个影片，当然脸书有直的影片，然后 YouTube 也有直的，就是 YouTube Shorts， 可是就是你要走主流的路线的话，横的是一个很关键的，在美国大家就是拿横的
更普遍，
就是你的小孩可能他如果是上 YouTube 看东西的话，他自己就会把平板把手机横过来看，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亚洲的话，很多人就是习惯一只手拿着手机，不管是在地铁上或者是在吃饭的时候，他一只手看，他就是习惯看影片看直的，所以这个地区性就不一样，你做的这个东西如果要符合地区性的话，还要符合人的这个使用的方法，比方说你要放到抖音，你要放到小红书上面，我就建议你直的录，因为你的影片这样子放上去人家才习惯看，你横的时候他直的看那个影片会变得很小，缩到大概只有1/3的尺寸，
就是啊，
对，那你就直的就只能直的录了。如果你对这个有什么就是有喜好的不同，我就是觉得在美国我觉得横的路还是一个比较适当的，因为你分享给你的家人然后什么人家来你家里看的时候，你的电视也是横的，然后你的电脑也是横的，就是大家的所有东西都还是横的，所以你要录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美国我还是建议大家是横过来录，这样子你的分享就是超过手机以外，因为手机要去看横的只要 转过来就可以了，就是往旁边，
很容易的。
对，可是你如果影片本来就是直的，你在电视上面，你在电脑上面，你在什么地方都不容易分享。如果人家过来你家想要去看一下你小孩结婚的影片啊，或者什么，你当然你的是直的，那你在电视上面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是很奇怪的，这个 portrait 的 mode， 对不对？所以
还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还有就是你直着录的时候其实可以录到东西是少很多的、因为现在本来就是普遍那个摄影的镜头都是 wide、你直的东西能够照到东西本来就是少的，所以
现在这个好像是你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因为看你很兴奋的讲的都是你每天在看这些影片、在录这些影片，
对，
那你在网络上除了这些事情之外你还干些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也很想要就是开始做我的这个 YouTube 啊，或者是我的小红书什么的、所以我会开始看很多人做的，因为我觉得像艺术方面或者是摄影啦、画画啦、写作啦或者是什么音乐方面，你一开始可能就是抄袭人家或是模仿人家学习人家、才有办法学到第一段嘛。
现在 AI 画的画比人画的更精彩更有趣
可是
AI 做的音乐
可是
好听得不得了。
你相信吗？我觉得多数的人或者是至少我认识多数的人或者是社群网站上面大家出来的 poll 啊，其实大家对 AI 做出来的东西并没有那么的那个吸引，就是做出来觉得哇你好棒，但是当他知道是 AI 的时候他看的那个时间、
失望之情，
就是从可能五分钟就缩到三十秒，可是原创的东西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所以人类的智慧人类的这个艺术感是永远不会退流行的。
是，我觉得还有就是
因为有情感在里面嘛，
还有就是你去录影啊或者什么要去制作这些小红书抖音的这个过程里啊，你会发现你需要有一个节制或者是有一个能力去处理你的影片啊，去处理什么，因为像我去西雅图玩，我想说我回来就要来做我的这些影片啊分享给大家看、我已经去回来了一个半月了，快两个月了，我到今天都还没有办法弄这些东西，
没时间。
因为我出去比方说我出去玩三个小时，我又去比方说 Space Needle、我又去这个坐这个船去看西雅图的海港、然后我又去他这个琴湖里的这个
吹玻璃
的这个博物馆、我去完这三个之后呢，我可能才花了三个半小时，可是我录影的影片啊总共有172分钟，
大概要花你
快要八万个小时
才能够剪得好。
三个小时是包括三个摄影的啊，什么 iPhone、GoPro 什么东西，通通都在上面。然后拿回来就要去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什么东西都要再看过一遍，然后再做好记号，再做好什么，然后
好花时间的。
你要缩短到比方说5分钟、7分钟可以介绍完一个地方。
你若能7小时做完7分钟，就算你厉害。
我现在觉得不要说这个，我觉得我的能力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说的对，就是人家是团队做出来的，
绝对都是团队自己要去做的时候，就发现
好多个人一起努力的结果。
这个水好深了，就是你进不去。
你知道以前那个Tom and Jerry。有一则7分钟的广告得了奥斯卡金像奖啊！他那是150个人花了半年的时间才做出来的。
哦，这我真的相信，尤其是这个影片啊，跟写作还不一样。写作呢，你有些时候你写出来的东西，人家看哈、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这个精髓在哪里。可是这个影片因为很短。你几乎不能有任何让人家空档的东西，空档人家就按掉了。
所以我们在网络上看的每一则影片，我们真的都心里面都要很感恩、
对对对，人家
都
是用心做的，
因为都是人家用心良苦，花了多少时间多少人力物力在里面
是
才做出来。我们真是很幸运生活在这个时代，每天在享受众人智慧的结晶、
没有错。而且你看到的这个影片、你看到它画面很好，画质很好或什么啊，这些人都是用一个你想象不到贵昂贵的这个器材，因为 YouTube 啊、抖音啊这些，它会压缩你的这影片，压缩
很
厉害，很
厉害，它还能那么清楚，
要清楚，要让你知道这是很高质量的东西啊，它是 计算了多少，它的设备啊都是好几万起跳的
哦，就是一个手机是搞不定的。
我觉得一个手机，就是你一只两只手机要搞定一个 YouTube 频道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还是需要一个团队，因为它本身它录出来的很多东西，你再去剪，你再去调色，你再去什么东西，光是这每一道工啊，就是每一分钟都应该要再多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没错、
就是、
何况现在啊，全世界的绘画在网络上，你用不完的东西，可是有的有版权，有的没有，然后你再分辨，然后你再要像素，然后你再要选择，你再要一不断的闪现，哇，这是要花多少时间呢、啊？
对，我也
音乐也是啊，
蛮辛苦的。
对呀、啊，真是了不起、啊。
我真的觉得当 YouTuber 或者是当 KOL 都不容易的，他们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研究好他们的东西才可以去
才能脱颖而出，
展现出来个三分钟五分钟的这个流量，非常辛苦、嗯。他们每个礼拜在出啊，基本上应该是准备了半年一年的材料之后才可以开始。每一个礼拜可以出一点点什么东西，都不是偶然的，
是
真的都非常辛苦，
是都是功不唐捐呐、
啊嗯，是是，
嗯，都是点点滴滴的心血结晶。
对，就是社群网站上面看到的东西啊，嗯、你可以接收到很多东西，都是人家消化完了之后把精髓分享给你，因为他给你的东西如果不是很精简。你看了几秒觉得没有重点你也跳掉，也滑手机很容易嘛，往上一滑就滑掉了，
没错，
对，这些人都是非常用心在做他们的这个东西，都是原创来的，
是，然后这些东西都是全世界的人可以共同汇集智慧，
是，
然后我们看一则影片可能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真的非常有意思啊，想得宽阔一点的话，我们每天都活在一个无限次元或者无限层次的快乐联合国之中啊。
是是是、嗯、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子，
嗯，还好有意思的。那么Michael 还有更多好玩的东西，将来我们有机会再邀请你到节目当中来，你现在还有什么可以在很快很短的时间内想到要跟大家聊的吗？
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比方说聊你的这个手机啊平板啊电脑啊，就是怎么样做选择，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一直觉得说平板不能取代他的工作，或者是电脑不能取代他的工作什么的，可是其实我自己一个人用平板用了大概三四年，
嗯，
然后
而且你是高使用量的人，
我都是尽量就是让我的平板变成我唯一的工具、
嗯、
这样子我做事情就只需要带着平板，对、
嗯、
因为平板好带嘛，
是，
还有就是平板有什么5G 啊或者是什么的，你随时上网都很方便嘛，
是，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现在电脑的价钱已经就是昂贵的不得了了，平板普遍比起来我觉得是CP 值比较高，
经济实惠，
这个荧幕好看漂亮，然后上面有相机的功能、嗯、又可以当做你一个 B-roll 嘛，就是 camera 另外一个备份嘛，然后它的麦克风啊，不管你是在开会是 Zoom 还是录影录自己，它的麦克风都比这个电脑上面的要好非常的多，所以就是平板有各种方便啊，像它的笔啦，它的键盘不会烫啊什么的，我总是觉得笔电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我会心里面想要淘汰的东西了。
是是，今天非常非常感谢 Michael 张佑文先生到节目当中来，非常谢谢。